是两个有一些这个差异很大的药。苍术它是味苦辛而甘，它是温性的，入肺、脾、胃、大肠、小肠这五经。它的作用是燥湿健脾，它还能发汗。苍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它非常的芳香，芳香的冲鼻子，有芳香雄烈的气味，能够燥湿健脾，还能发汗。而且它因为非常芳香雄烈，所以就能辟邪，还能化痰。它为什么能化痰呢？因为它能健脾啊。要论起芳香来，论起芳香雄烈来，那么它的苍术的作用是比白术要大得多。白术虽然也芳香，但是没有苍术那么芳香。芳香就能行脾，芳香就能健脾嘛。苍术和，总体说来呢，苍术它是一个比较缓、比较柔的药。白术比较缓、比较柔，苍术呢，它就这个性质就比较刚了，就比较刚烈，而且发挥起作用来也比较急，也比较快。要论这个补益性，那么白术要远远优于苍术，苍术基本上没有补的作用了，白术有。所以在临床上，如果脾虚同时湿气又比较盛的话，经常苍术和白术这两个药是一块用的。所以有人总结说，白术是健脾燥湿，苍术呢是燥湿健脾。这好像是废话，其实是不一样的。中医在措辞上是非常讲究的，哪一个词放在前边，哪一个词放在后边，它都有讲究。健脾燥湿，那意思就是说它健脾的力量大，燥湿的力量呢稍微小一点。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说白术它是通过健脾来燥湿的，苍术呢它燥湿的力量强，健脾的力量倒在其次。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说苍术它是通过燥湿来健脾的。苍术有发汗的作用，前面我们讲了白术也有发汗的作用，只不过白术发汗的作用比较弱，苍术发汗的作用比较强。但因为苍术它从根本上讲，它是一个燥湿的药，所以我们记一个词，记一个药，只要记住一个词儿就行了。燥湿，有湿，我们就要来燥它，这就叫燥湿，要让这个湿干燥起来，这个就叫燥湿。苍术是一个燥湿的药，是一个除湿的药，所以它发挥任何作用都跟湿有关。用它来发汗，那感冒可以用它来发汗吗？肯定是不可以用它来发汗的，只有当湿邪非常严重的时候才能用它来发汗。所以，当湿困无汗，就身体的气机还有身体的毛孔被湿困住了，我们可以用苍术来发汗。以前，比如说学《伤寒论》的时候，学什么外感病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人体为什么不出汗呢？那是因为被寒气扼住了肌表，寒不、皮肤，肌表为寒所扼，其实风寒暑湿燥火都能扼住毛孔，只不过是有的有程度的深浅而已。寒是一个阴邪，阴邪就能扼住；湿也是一个阴邪了，它也能够扼住寒毛孔。所以，当寒毛孔被寒邪扼制住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用麻黄，可以用树叶；如果被湿邪扼住的时候呢？被湿邪扼住寒毛孔不出汗，那么就得用苍术来发汗了。这个好像一般的书上讲的不是太多，但不是太多，但在这个文字的背后，比如《伤寒论》这文字的背后，他讲了，文字的表面上只讲了这寒毛孔被寒邪遏制住。我们看到这个就要想到，除了寒邪，还有哪些邪气能够遏制住人的汗毛孔，让人不出汗呢？湿邪是其中之一。所以，当湿困无汗，就用苍术来发汗。湿邪还能让人汗出不止。当湿热在肌表、在汗毛孔这里比较盛的时候，扰乱了人的营卫，会让人出汗出的非常的多。这时候依然要用到苍术。所以这苍术它也是一个双向调，有双向调节的作用，有汗它能止汗，无汗呢它能发汗。这气是它健脾它就有从中焦来运化的这个作用，也是它燥湿的作用，它可以燥湿，燥湿就有这个作用，或者说它是健脾和燥湿这两个功能共同发挥作用的效果，共同发挥作用。 才能达到有汗止汗、无汗发汗的效果。你要说是它是你要说是它健脾的作用吧，也可以；要说是它燥湿的作用吧，也行。总之是这很多种功效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前有人刚学医的时候，比如说给人开了一个方子，这方子开完以后有效果了，有效果他很高兴，但同时他马上冒出一个疑问，说：“哎呦，不知道他吃了这个药，现在有效果是哪一个药，是哪一个药的效果啊？”不知道是哪一个药的效果，其实这个思维就是错的，并不是你开了一个方子，并不是其中某几个药的效果，是他们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他们共同作用的效果，你就不要去再从这个方子里边企图再找到里边的某几个药了。还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某个病人一直吃药，吃到某一次的时候，他对你说：“哎呀，大夫啊，这一次药效果特别好，你就按这一次开吧。”其实这种观念也是错的，怎么他就这一次药的效果非常好呢？其实这一次药的效果好，是因为有前面很多次的铺垫，因为有了很多铺垫，这一次开始发挥作用了，效果好了。也并不是说光这一次的方子开得好，以前的方子就不好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开方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到这个，不能因为病人说你这一次方子某一次方子吃的效果好，你就照某一次方子走，这样你又进入了唯方唯药这种侥幸心理。再回到苍竹，苍竹呢，它是一种多年生的野生的一种草本植物，它以江苏茅山产的最好。茅山是在南京附近，这个茅山的苍竹味甘，味它有甘甜的味道。前面我们讲了，苍竹是味苦辛而甘。其实这个性味呢，就是按照茅山苍竹的性味来说的。苍竹本来是一个芳香，它这个辛味苦辛比较突出，比较明显。这个甘呢，有的苍竹它就甘甜的气味少，甘甜的味道少。这个苍竹它还真的需要有一点甘甜的气味，为什么？因为苦辛这个都是比较刚烈的气味，刚中有柔，这是有必要的。这个药柔刚，刚中有柔，刚柔相济，这多好呢！茅山苍竹就有这个作用。一般的苍竹，它这个甘味就微乎其微了，唯独茅山苍竹呢，甘味比较的明显。而且茅山苍竹它并不大，它很坚硬，很小，很瘦，表面呢有很多毛，所以它又叫茅苍竹。这个茅山苍竹既叫茅苍竹，也叫茅苍竹。这两种写法都对，而且它们就是一个药。这茅山苍竹里边，你把它切开，会发现里边有很多小红点，这个叫朱砂点，就跟小朱砂一样。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能入心。哎，有人问，这前面你不是没说它归心经吗？不归心经，其实这归经之说了，它也是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前面我们讲苍竹是入脾、肺、胃、大肠、小肠这五经。它主要是入这五经，但它为什么能发汗？对汗有作用，汗为心之液。这个药如果不入心的话，它同时它又有朱砂点，所以它还是入心。汗为心之液，所以它能够发汗。所以归经之说也不可拘泥，不要拘泥于前面归这些经。而且这个苍竹里边有朱砂点，这也意味着它是因为心是属火的，火土相生。就是茅山苍竹，稍微再差一点的就是湖北这一带的，它这个块头就大，辛烈的气味就更加的强，它这个甘味就少了。那这种苍竹它用来做内服药的时候就远远不如茅苍竹了，但我们也并不能因为它不如茅苍竹就弃而不用，它也有它的用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熏香，做香囊，这样就用湖北的苍竹，甚至北方的苍竹都可以。现在北方的苍竹也有很多，东北各省都有苍竹，陕西也有苍竹，河北也有苍竹，河南也有苍竹。这些苍竹呢，从我接触的这些苍竹看，它都是雄烈的气味强，这个甘味少，但临床上也都还在用，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不能用，它还是有它的作用，它用来配方的话，也还是这个方子也还是有作用。 在选择药材的时候，当然要选择地道药材。当不能选择地道药材的时候，普通的药材也可以。或者说，当不能选择地道药材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在炮制上下功夫，或者说在配伍上下功夫。总之，要让这个药符合我们的作用。苍竹的炮制也非常的讲究。前面我们讲白竹是用淘米水来浸泡，叫漂白竹。其实苍竹也可以用淘米水来浸泡，而且最好用这个糯米的淘米水来浸泡。浸泡好了以后，再把这个皮给刮掉，切成片，然后呢，用通跟芝麻一块炒，或者跟芝麻油一块炒，炒得通黄。当然，现在这种炮制的方法现在比较少见，这个是过去是这么要求的。为什么要用芝麻一块炒？因为苍竹是一个燥性的，它很燥烈。芝麻呢是一个油润性的，芝麻油也是油润性的，加一点芝麻能够让这个燥烈之性，让苍竹的燥烈之性小一些，这相当于一个反灼。那苍竹它本身就是一个燥烈的药，你再一炒，它得了火性，它不更燥烈吗？燥烈加燥烈，那人还能吃吗？就不能吃了，对吧？所以用芝麻或芝麻油一块炒，让它得一点润性，这是一种炮制的方法。它为什么用糯米水的淘米水来浸泡呢？因为这淘米水它也是很滋润的，也是企图把这个苍竹的燥烈之性减小。一方面要让它有燥烈之性，另一方面要让它的燥烈之性减小到人能够适用的范围。这是中药炮制的一个里边需要拿捏、需要把握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如果用一个人，需要这个人有个性，就需要这个人的个性能够控制在我们可控制、可操纵的范围之内。那怎么办？那你就要对这个人进行炮制，怎么去管教他，怎么去教育他。就好比说，需要一个杀手，这个杀手需要他很凶狠，但又不能让他凶狠到然后把你也给杀了。那你怎么去管教他，怎么去炮制他？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苍竹还有一种炮制的方法，就是在白露节后，农历的白露，白露是9月7号左右，9月7号、9月8号，在那之后，将苍竹依然用淘米水来浸泡，泡透了以后呢，把它晾到屋上面，就晾到房顶上，晾一个月，就是日晒夜露一个月。这个苍竹更好，叫神竹。就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叫神竹散。神竹散它也是有讲究的。为什么要在白露节后呢？一方面因为白露节后，这个都到了秋天了，秋收嘛，这个苍竹到了秋天的时候，它的精气就往根部收了，所以白露节后采的苍竹，它的根部，它的药根部就精华就比较多，药力就比较足。而且白露节后它就得秋气，白露节后它露水多啊，露水多，这个露水是凉润的，用米这个辛香燥烈的苍竹用淘米水一浸泡，用淘米水它是带甘的，带甘味的，它得五谷是米的精华，得到了米的精华，它就润了吧，稍微润了一些。现在在白露节后，在露水下边，再继续让它日晒夜露，白天得到太阳的阳气，晚上得到露水的滋润，那么它的滋润性就更好一些，它的这个燥烈之性就要小一些，就要平和一些。为什么要把它晾到房子上面呢？过去的房子是那种盖瓦的房子，瓦它有一个很这个瓦是怎么盖的，我们应该都见过吧，它不止盖一层的，它要盖好几层，至少得两层，就是说它有朝上的那一层瓦，还有朝下的那一层瓦，这个瓦它是很通透的。过去盖房子比现在盖房子讲究多了，那个瓦盖上去它既能遮光又能避雨，同时它还能透气，没有听说谁在那个瓦房子里边被闷死的，它能透气。把它放在这个房顶上，放在这个瓦屋的这个瓦上面晾晒，这个它能够得屋子里的人气，屋子里不都住着人吗，得人气又能得天气，它晾在瓦上边上下都是通透的， 这样要晾晒一个月。当然这晾晒一个月，白天太阳晒，晚上有露水。有人问如果下雨怎么办呢？下雨就得把它盖起来，不能让它淋着雨，淋着雨的话老淋雨那不行。一般的话秋天的雨水也比较少，这时候这是秋高气爽，放在这里晾晒，这个出来就叫神竹，神竹伞。神竹伞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平胃伞的基础上加一个藿香，加一个砂仁，这个我们一会儿到后面要讲到这个方子。跟苍竹有关的方子有很多，我们主要讲两个，一个是平胃散，一个呢是三妙散。平胃散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方子，它由四个药组成，苍竹、厚朴、陈皮、甘草，就这四个药，苍竹、厚朴、陈皮、甘草。它的君药是苍竹，它为什么能够作为我们重点介绍的方子呢？因为这个方子它把苍竹这个君药的作用放大了，就像我们以前讲当归讲四物汤和当归一样，四物汤以当归为君药，它把当归的作用放大了。现在平胃散呢，它把苍竹的作用放大。知道苍竹它是芳香燥烈的，它是可升可降的，它能够平胃，它能够燥湿，对吧？为了加大它燥湿的功能，为了它加大它下降的作用，所以加了厚朴。厚朴也是一个芳香的药，前面我们讲了苍竹它辛香燥烈，它需要略微带一点甘甜。如果这个苍竹实在没有甘甜，那怎么办呢？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们加点甘草，那它不就在辛香燥烈中有了甘甜吗？所以要用一个甘草。咱们平胃散，平胃散要和胃，所以加了陈皮，陈皮它是理气和胃的，所以在苍竹的基础上加上厚朴、陈皮、甘草，那么苍竹它自己的自身的作用就被放大了。然后我们就经常平胃散就成了临床上只要是遇到有湿气经常用到的一个方子。当然有边的苍竹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换成白竹，陈皮呢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换成青皮，需要破气那么你就用青皮呗。如果这个人不能这个阴虚，脾胃阴虚的特别厉害，不能用苍竹，那么你就用白竹呗。这都是临时可以变化的。苍竹在什么时候不能用啊？在脾胃阴虚，舌头一伸出来，舌头都小小的，舌苔上面都没有什么津液，都没有什么水分，这时候你还用苍竹啊，就要用苍竹了。平胃散它为什么叫平胃散呢？我们知道脾胃是属土的，土是个什么东西？土不是平的，土是有高有低的。当土凸起来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呢？叫敦腹。这个是《黄帝内经》里边讲的啊，叫敦腹。现在有声音吗？应该有吧。当这个土凸起来的时候，叫敦腹，就是一个土墩呢。腹呢，就是那个小土堆的一个小土堆的意思。山东有个地名叫曲阜，这曲阜，这个腹是一个土堆的意思。安徽有个地名叫阜阳。也是一个小土堆的南边就叫阜阳。当一个土凸起来的时候叫敦腹，那么当一个土陷下去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卑尖，也是黄帝内经里边讲的，敦腹有卑尖之分。当这个土是凸起来的时候，那么它有什么特征呢？它就比较容易干吧，一个堆起来的土就比较容易，这个是就相当于我们脾胃里边的燥。当一个土陷下去了，比如四周都很高，就这一块土地它比较低，地势比较低，那么坏了，所有地方的水都往这里流，这个地方叫卑尖，这个地方就会比较湿，太高了也不好，太低了也不好，所以我们要把它平过来，要弄得平平的。我们的脾胃也是这样的，你不能让它这一块湿那一块干，或者说让它太干也不能让它湿，你要让它干湿很均匀，这个高低你就要控制一下，就要把它调一下。若是遇到这种敦腹出来一块，出现了燥，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得大量的用芦根啊之类的来润养它，芦根啊、玉竹啊来养脾阴啊、山药啊之类的。如果是卑尖呢？如果是湿，这卑尖就相当于脾胃里面湿气太多，湿气太重，那么你就要来平它，要来化湿。 不但要化湿，你还得把那个陷下去的地方把它给填平了。填平了，那么这一块它永远不会湿了。你要不把这里填平，那么这里你把这个湿气把它造了，你这个湿气比如说把它吹干了，等到下次下雨，这里依然会很湿。所以平胃散那意思就是说把这个把填平，把这个杯尖容易受潮的地方填平，用这些药，这个都是自然之道。用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平胃散它的方义之所在了。它不仅燥湿，而且还要让脾胃达到平的这个状况，就像平整土地一样。你要让这块土地不受湿，你要把它再填一些土，把它给抬起来，这是自然之道。前一阵子有一位同学说，我这个课已经达到了道的层面，其实我认为并没这样说，说到了自然的层面会更好。为什么呢？这个道一说出来就挺可怕的，有个成语叫道貌岸然，道貌岸然其实就并不亲切了，自然呢是最亲切的，最直观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个课能够讲到达到自然的层面，那会更好。不过话说回来，道法自然，自然是比道更高的境界，所以要达到自然的境界更难，所以只能朝这方面努力。平胃散是中医里边一个非常基础的方剂，所以对它的加减也非常多。比如说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剂叫香砂平胃散，香砂平胃散肯定就是在平胃散的基础上加上香砂。那香砂是哪两个药呢？确定有人认为是加木香和砂仁，有人认为是加香附和砂仁，到底是木香和砂仁还是香附和砂仁呢？看情况而用。平胃散就是脾胃有湿，然后木香砂仁这都是两个芳香的药，香附砂仁也是两个芳香的药，砂仁也是燥湿的。当你口干的时候要用砂仁了，因为砂仁它芳香，香就能燥，它也能燥湿，它能让你嘴。砂仁如果用多了让人口干的。木香呢是通三焦之气的，砂仁它是通脾肾之气的，它能够直焦还能够直达下焦。所以如果你需要通三焦脾肾之气，那么你香砂仁加上平胃散，如果你要通肝脾肾之气呢，你就香附砂仁再加平胃散。所以这是香砂平胃散。所以有一句话叫香砂平胃散一天开到晚。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医生来了个病人，知道他什么病治，你也不可能就这么愣着，好歹给人家一个方子。开个什么方子呢？香砂平胃散。说明什么？并不是说教我们会看病不会开方子就一心就给人家开平胃散，而是说香砂平胃散这个药它很平和，且对很多病有效果。香砂是理气的，平胃散呢是平中焦的，平脾胃的，中焦脾胃一平，这个中土在中间它运化的力度就强了，不强了对吧，运化的力度一强了，人就要舒服很多。再加上木香砂仁或者加上香附砂仁这几个理气的，中焦运化的好了，然后再把气一理，人自然就舒服了。所以香砂平胃散这个方子它有很强的普适性。所以过去有些老先生在教学生的时候经常说，要是实在不会看，实在拿不下来，你先开个香砂平胃散吃去，病人吃了这个肯定舒服，病人一舒服，这病人走了嘛，你回家你赶紧查书，你该问人的问人，查书的查书，然后等到病人再来治，你再你已经准备了治。这个不是在糊弄病人，这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态度，或者说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方法。这个比那些个滥用虎狼之药这个、医生要高明得多。这就是香砂平胃散一天开到晚这个谚语的深层次的含义。凡是中焦伤了，是脾胃伤了，都可以用平胃。所以平胃散的加减法非常多。这个在什么地方呢？有一本书叫《医学全新录》，在这本书里边讲香砂平胃散的加减，讲的比较的详尽。比如这个人平时喝酒喝的比较多，我是可以在平胃散里边加上葛花啦、葛根呐、枳具子，对吧？如果这个人平时吃肉吃的多，那怎么办呢？那加上山楂。如果这个人平时特别爱吃水果，吃的特别多，水果也不是经常能吃的，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吃的越多越好的。当脾胃有寒湿的时候，水果本身是寒湿的东西啊，脾胃有寒湿比较重的时候，你越吃水果，色越黄，食欲 越不振作。有人不是水果能补水吗？水果对于健康人来说它能补水，对于脾胃有湿，尤其是脾胃有寒湿的人来说，你越吃水果越补不了水，然后这个寒湿困在中焦，脾本身不能运化津液，脾不能运化，津液不能输布到你脸上，它才不补水呢。所以吃多了水果之类的，那么你可以在里边加上草果啊，加上甚至加上青皮啊，加上干姜之类的。当这个人脾阴非常虚的时候，你可以在平胃散，把平胃散里边苍术去掉，换成白术，然后再加上芦根、茅根甚至当归之类的，来养他的脾胃之阴。当这个人脾胃有寒的时候呢，你可以在里边加上两姜散。所谓两姜散，就是一个干姜，一个高粱姜，是这个都是在临床中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还有还可以加上柴胡啊，加上柴胡它在疏肝的基础上来平胃。这个具体的加减法我就不多讲了。跟苍术相关的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叫二妙散。二妙散顾名思义就是两个很好的药在一起构成了散。有人说前面讲的平胃散，这里有还有神竹，对，还有神竹散我没讲啊。神竹散就是在平胃散的基础上加个藿香，加个砂仁。为什么加个藿香呢？因为平胃散这些药它都是陈皮、苍术后是走中焦的，都是往里走的，虽然能够燥湿，加个藿香它也是往中焦走的，走里，但是它还能走表。砂仁是这个香砂平胃散里边都会用的，经常跟砂仁一块用。那为什么加个藿香呢？一加了藿香就表里通透了，表里一通透，那么这个化湿的作用会。藿香也是一个去湿热的药，是走表。现在明天就是夏至了吧，夏天一到呢，暑邪就比较盛了。暑呢是湿热二气组成的，湿有热，湿和热交织在一起就成了暑邪。夏天那个就湿热交织，就是天地之气在交织，天上热气下来了，地上湿气往上走，天气和天上热气往下，地上呢湿气往上，然后这个湿气和热气就交织在中间。这中间是谁呀？中间是人呢，天地之间是人，然后人就在湿热之气交汇之处走。天地之间是湿热之气，人体里边呢也多湿热之气，然后外边的湿热之气能容易困住体表，里边的湿热之气呢容易伤人的脾胃，里边的湿热之气伤不管是里边还是外边。咱们藿香既走里又走表，对这个湿热都，现在把藿香跟平胃散再跟砂仁跟他们放在一起，那么既健脾又平胃又湿热又燥湿，这些作用都在一起了。所以关于这个神竹散甚至关于香砂平胃散，我们没有必要去记它有什么作用，只是记它在什么时候能够用。要宣畅三焦之气可以用香砂仁的这个散，如果是夏天神竹散你可以让它表里不通的，或者说如果是夏天，那藿香这个药也并不是说只有夏天才能用，一年四季都可以用藿香。尤其是当一个人表里不通透的时候，外边汗出不来，人呢消化不好，食欲也不好，神竹散可以用。那为什么叫神竹散呢？因为它的君药是神竹，神竹就是前面我们讲的白露之后那放在房顶上晾的苍术，它的性质非常的平和，这是神竹散。下面我们讲刚才说的二妙散。二妙散就是二妙，二它只有两个药，妙说明它的作用神奇，所以叫二妙散。散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边我们讲了好多散呢、平胃散就是一个散，神竹散也是散，二妙散也是散。明天不是立夏，明天是夏至，立夏早就立过了。这个散其实就是散剂，把这个药把它打成药粉，然后来要么来吞，要么用水来送服，要么煎煮，这个都叫散。散就是取它往外散的意思，散跟散它是一个多音字，其实它并不是多音字，它在意义上有相通之处。这个字啊，凡是用一个字的，哪怕它意义相差十万八千里，这在意思上都有相通之处。这个散有关脾胃的湿热需要散，所以我们用的药都叫这个散那个散。二妙散是朱丹溪的方子， 朱丹溪我们知道是一个养阴派的，就是这个金元四大家在分派的时候可以不把它分的那么浅。我们可以说朱丹溪他擅长养阴，但他也擅长攻下，也擅长健脾啊，那都是擅长的，人家是一个全科大夫，或者说是一个思想已经很圆融的了的大师，只不过是他的病人需要养阴的多，然后他在处方用药的时候偏于养阴，所以后来以至于有人是养阴派的。当然因为他的病人中需要养阴的多，他在养阴方面也就有一些心得了。张子和他是攻下派的，属下派就是喜欢用汗吐下，就是让人出汗，就是让人呕，要么让人拉肚子。其实他也是一个繁荣的大师，只不过是他遇到的病人需要出汗，需要呕吐，需要拉肚子的，他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心得，有一些心得后人就说他是攻下派的。其实真正的大师都是无门无派，不要用某一个词就把他给拘泥了。二妙散是两个药，一个苍竹，一个说除下焦湿热吗？苍竹走中焦也走下焦，它是除湿的。黄柏呢，它是黄柏，是一个苦寒的药，走下焦的，清热的，又湿热，我一个除湿一个除热，这不就可以了吗？黄柏苍竹作用确实也比较好。后来又出现了一个药叫一个方子叫三妙散。三妙散就在二妙散的基础上再加了一个药，加了一个什么药呢？加了一个牛膝。这牛膝你可以用川牛膝，也可以用淮牛膝。当淤血，如果有时候有现在这有淤血，你可以用川牛膝；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用淮牛膝，因为川牛膝入血分，淮牛膝是入气分。或者说，如果这个湿热它偏于在血里边，是三妙散加是三妙散，三妙散里边用膝。如果这人血压比较高，脸比较红，膝。因为淮牛膝它还有往下潜振的作用，振肝气，它能够血压。二妙散本身就已经很妙了，咱们再加一个牛膝，它的作用就更妙了。牛膝呢，管川牛膝也好，还是淮牛膝也好，它都是有往下走的作用，它能够引导各种药迅速的往下走。跟它相反的还有一个药是什么？桔梗，它能够把各种药迅速的往上升提，升提到哪呢？升提到咽喉这。所以头上的病一般怎么用桔梗？心肺胸咽喉这里你可以用桔梗。桔梗它虽然升提，它升提到哪？升提到嗓子眼，它再不往上走了。牛膝呢？牛膝能一直降到脚。当然有人问你，如果要升了头，你用什么？还有生麻啦，还有什么桑叶、菊花、蔓荆子，都是走头的。这又是一个引经药的作用了。牛膝在这里就是一个引经药，它把苍竹和黄柏下引。苍竹淮柏本身就可以除下焦的湿热，加上引经药，它的作用就会，虽然叫三妙散，可以做成散剂用，但是我们会经常在汤剂里边用，就直接把这个药开到汤剂里，作用也是一样的。苍竹可以配玄参，这是祝成瑜老先生在治疗糖尿病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药，虽然不是一个方子，但是我们在讲苍竹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把它拿出来说一说。苍竹配玄参是祝成宇先生治糖尿病常用的，当然他治糖尿病有很多的对药，是一对一对的药。有本书叫《诗经墨对药》啊，这个书就它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把很多的方子简化成一对药，让我们对这个方子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苍竹是一个燥烈的药，玄参呢是一个滋润的药，而糖尿病我们知道它是以燥为主，这糖尿病人干巴巴，糖都上哪去了？都从尿吸收，这人饭量还，糖尿病是一个燥邪导致的病，肺、脾、肾不能很好的输布人体的水谷之精微，是这个水谷之精微流失了，水谷之精微一流失，人要很好的滋养，虚，尿还很甜，全部就好比黄河流域某些地方寸草不生，不长草，这地方的水土就容易流失，这流失呢就把黄河的水都黄了，这里水里面有土，糖尿病尿里面有糖，糖是什么？糖是甜味，甜味是什么？甜味属土，一得了糖尿病，这个水土流失，水里面泥沙俱下，水带走了土，这个它往往跟干旱有关。你看长江中下游它植被比较好，这个长江的水就要清一些，夹杂在里边。 黄河它就不一样了，比较干燥，它一干燥呢，土水里面了，糖尿这个黄河就是一个糖尿病的模型。当然这是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你用自然的现象来跟人体的现象来比，去滋润它呢，就要去怎么来治这个糖尿病，怎么来治这个水土流失呢，就要来滋润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总下雨，一下雨它就会长草木，一长草木这个河床就能定住，一固定住就能减少水土的流失，对吧，这样来治理它，治理黄河这样来治理比较困难，但治理人体只要有耐心慢慢这样来治理还是让它。所以咱们治疗糖尿病的时候用的药往往都比较的滋润，像真谛啊、山药啊、肺脾肾阴的药，肺阴养脾阴养肾阴的药都会，但是用多了这些滋润的药，但这时候人体运化能力不行，化能力一不行的话，这些药马上又成了这个尿，就说成了那种很稀很稀的大便又排出去了，那怎么办呢，所以用一个苍竹来反佐这些滋润的药。苍竹在这里边就是苍竹配全身，苍竹只不过是一个反佐，全身它是养肾的，是能生津的，它还能止渴，它是能够调动人体水液循环的一个药，但全身就能让大便变稀，然后我们加一个苍竹来反佐，但反佐全身，而且反佐方子里边其他的所有的滋润的药。所以苍竹在这里边它有一个敛脾经的作用，它能收敛脾的精气，当这个人得糖尿病的时候，他脾的精气已经耗散的比较多了，所以一方面呢要来补他的水分，补精气，另一方面呢又要让补进去的这些精气能够收敛起来，这又要用到苍竹，用到苍竹以后这人大便马上稀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方面意味着脾胃的湿热被清掉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体运化能力增强了。今天主要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交流一下。夏至觉得脾胃不好跟节气有关，当然也不排除是饮食方面的原因，夏至是一阴生，这时候到了阴阳交关的时候，而且到了夏至的时候呢，它是阳气在外，腹中虚寒，腹中一虚寒，所以也就特别容易拉肚子，特别容易脾胃就会特别，在夏至这一天或者在夏至的前几天这一段时间里边，我腹中都是非常虚寒的，这时候阳气在表，因为阳气在表所以我们会出很多汗，也所以阳气在表所以我们会出，也不怕热，但是腹中是虚寒的，同时又因为热，体一热首先有反应的是胃，这时候它需要点凉的，它需要一点凉的，人就会吃很多瓜果啊、冰棍啊之类的，当时吃下去的时候很舒服，通身都凉爽了，是这些凉的在腹中，腹中本身就很虚寒，这些凉的又跟腹中的虚寒结在一块，腹中就更虚寒，这体胃就会有肾的正气虚的时候不要用白术，这就是肾虚嘛，虚实是这样的，虚就是正气虚，就肾的正气虚，这话我当时讲的时候这讲重复了，严格的说这是一个病句，简单的说肾虚的时候不要用白术，这样讲就行了，有水邪的时候要用白术，就是说有水邪，虚就是正气虚，实呢就是邪气旺，这有水邪的时候就是有邪气旺，当有水邪的时候你可以用白术，有其他实邪的时候这个白术要慎用，前面讲的白术是偏补的药，实邪的时候不要用，这是指让脾胃有实邪，或者让脾肺胃这地方有实邪的时候，比如说感冒的时候这是一个实邪吧，你就不要，这个肾当肾中有水邪的时候，虽然它也是一个实邪，但是它情况区分开来看就可以了。焦湿热的病人为啥鼻子干，有什么焦湿热，他就把这个精气全部遏郁在中焦了，然后脾生清的作用，脾胃是生清降浊嘛，脾它要生清，它要把水谷之精微往上升到肺里边，再由肺来输布津液，现在中焦湿热困住了，水谷之精微也困在里边，大家一道成了湿热了，这个脾往肺里边输布的水谷之精微就少了，肺呢往全身输布的也少了，所以鼻子就容易干了嘛，得不滋润了，老拉肚子，腿还觉得凉，拉肚子，老拉肚子说明这个脾虚阳气不达四末，所以腿就觉得凉，或者说你老拉肚子是每次都是吃坏了， 那你要老拉肚子的话，脾也能被你给拉虚了。脾被你拉虚了呢，腿就小孩的慢性咽炎和过敏性鼻炎，这个以前我经常说，这是因为感冒误事导致的。哦，小孩一感冒，大人就非常的着急，非常非常的着急，就乱用药。有时候甚至有的人看到广告上推荐一个什么药，他都能用，他能蠢到这个地步，用坏了，当时好了，事后坏了。所以就是说，不要说有什么保健措施，这时候需要治疗，而且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治疗。像一般的这个过敏性咽炎，有慢起来，一年中药能治好就很不错了。当然有的也很快，如果是过的时间比较长的话，还是要仔细的治。所以不要幻想有什么保健措施了，变错措施并不是治病措施，往往保健措施让这个咽炎稍微好了一点，或者让这个慢性鼻炎稍微好了一点，延误了治疗嘛，因为它这个矛盾暂时掩盖了，这个矛盾依然还在，这个因为感冒误治导致的这个鼻炎依然还在。当然这个治疗什么叫治疗啊，就是说要根治，你不能说当时好了，然后过一阵子又好了，又犯了，这个不叫治病，这个往往叫掩盖矛盾。是处在一个很潮湿的环境中，自我保健。是处在潮湿的环境中，人可能他就会习惯这种潮湿，人他有自己调控的，所以也还是一直要增强体质，就是说日常的这种吃饭、睡觉、情绪这些方面比较的正常，也就能慢慢的适应这个潮湿的环境。当然要需要健脾了，需要多运动了，是健脾。春夏季运动，秋季就不要运动了。这个时候中医说你脾虚肝郁，治疗半年时好时坏，有啥好办法？人家看见你治，人家都看了你治疗的还是时好时坏，说我都没看见你，并不能因为他说你肝郁脾虚，我就也跟着说你肝郁脾虚，只能说你健脾疏肝嘛。那他认为你他治的时好时坏，为什么会时好时坏呢？时好是他的药物起了作用，也可能是你这一阵子心情比较好，说食作息比较有规律。时坏呢是他这个药没有作用，也有可能是你这一阵子饮食作息没有规律，这个都很难说。他治对了你不配合，是他辩证，这是说你脾虚肝郁就是错的。湿热的病人会不会虚脚心热有何区别？湿热，我只能说湿热的人有时候要去区别的话，你不能通过脚心热来区别，你还可以通过其他的地方来区别了，你不要拘泥在一个症状上，你从脉象上你就可以区别开来。如果是湿热的病人，他这个脉他会滑索，或者说会滑，至少他会滑，在其他在舌象上会表现出热象，那么这就是湿热。如果阴虚呢，这个脉它会细啊，是阴虚的脚心热，这个脉它会细索。夏天工作环境在中央空调的屋里，一身汗，一定要让这个收缩的太快，不然湿热收在身体里边。大多数人中年以后身体发胖，是因为脾虚，有的是因为日子过好。就是在这个空调屋子里边，这样到了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个呢是，比如说你住的环境是在有中央屋子里，家你可以热一热。夏天是很热的季节，但人是需要热一热的。看到这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啊，都要在很热的环境中它才结果，你也是这样的。周围的环境要是太好了，对人的健康反而不利。教你如何调理身体，觉得在屋子里边，因为有别的同事，你不好意思把空调关，那就不要用空调嘛。今天晚上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